江湖险恶，
人生苦短，
何故步履匆匆，不如付之一笑。
张三李四，
奇闻趣事，
事事调侃，
希望之声，
笑侃江湖。
搞什么高峰？
哎呀，这音乐太好听了，忍不住要跟着跳舞啊！
哎，你那个舞姿啊，太专业了。我刚才看你跳舞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谁在这个地方练广播体操啊？
哎，您这太过奖了啊！我的舞蹈水平啊，那是一般般的。您可千万别高看我，我顶多就会这么几个动作。一呢？金鸡独立。
嗯，金鸡独立
就是呢，我一只脚踩在地上，然后另外一只脚呢抬起来放在我这只脚的脚踝上面，这就叫做金鸡独立了。
这个和我小时候的差别太大了。
我还有一招呢，叫做仙人指路。
哦，那就是伸个手指出去，就像那个交通警察指挥汽车一样吗？
哎，我这个仙人指路可不一样啊，你那是把手指伸出去，我呢伸都不用伸，我就把嘴巴一张大喊一声，哎哎哎，往左拐往左拐，这就是我的仙人指路啊。
看来呢，人生活的环境是很重要的，像高峰这样的话，生活在那个贫民窟里面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那和我差别就太大了。
哎，您这说法就不对了，人无贵贱之分，不要拿这个来歧视别人。就算呢小时候家境贫寒一些，但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啊。我是觉得啊，一个人在18岁之后，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才真正决定了他未来的走向。
是吗？怎么我的看法和你的正好相反呢？
哎，那您说来听听。
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，7岁的时候我就是灌篮高手。
嘿，灌篮？您这1米6的个头，我怎么就不相信能灌篮呢？
那是我现在的个头，过去我比现在高。
那您能灌篮的时候您多高呢？
当时我7岁啊。总之吧，我每一次打篮球我都练习灌篮，而且每一次都投得进去。
怎么可能？你过去能有2米高吗？7岁的时候啊。
高峰，你知道什么是灌篮吗？
哎，那就是跳起来手往下一扣，就把球给扣进框中了。
那是你们的灌篮，别人是从上面灌下来，你可以从下面灌上去吗？
哦，你是这么样灌篮的。你看看看看，我跟你聊有什么意思啊？人家都是从上往下，你偏偏要从下往上。
那是因为习惯了以后，将来你长高了不就从上往下吗？它原理是一样的。
哎，照你这么说，踢足球的时候你踢个乌龙球踢到自家的门里面也算进球啊？
那当然算进球了，我是对方的间谍嘛。
哎，胡椒，我可听说啊，您年轻的时候可是大学里面体育专业毕业的。
没错啦，说到我上大学就要从我在中学说起。
嗯，我猜呢能考上大学体育专业那不容易哦。
那当然啦，要在中学的时候那成绩又就要很突出了。
您当时有多突出呢？
每次考试的时候我都要抄别人的东西。
啊，抄别人的？你体育考试你怎么抄啊？难道别人百米赛跑的时候你看着人家的脚步怎么走？
不说这些了，你想想，在中学的时候他要全面考核一个人，你看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等各种科目都要上得去。
那肯定啊，体育生也得考文化课呀。
是啊。
那您当时物理怎么样呢？考多少分啊？
哎呀，物理嘛就别提了，考物理的时候 我考上了60分。
嘿，这分数啊，我觉得也算可以。那化学呢？
这比物理好一点，我考到了61分。
还真的是好一点啊，我还以为你考60.5呢。
哎，61分不在乎这些，那个成绩只是个数字。我的体育项目强就行了吗？人还有一点，要做个好人。在我们那个年代呢，除了这个物理、化学、语文、数学之外，还要考核你的德育。
那这德育怎么考呢？为什么我都没听说过呀？
你没听说过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跟不上时代了。
跟不上时代？
跟不上我们那个时代。德育是什么？就是在政治上考核你。我当时的德育分数呢是52分。
嗨，52分那还叫好？那都没及格好不好？
哎呀，那不同啊，我的专业是体育，它是德育，这两种玉是不同的嘛。一种是白玉，一种是翡翠，两种玉价值不同嘛。
哎，得、您先打住。我是觉得呀，这德育你刚刚也提到了，是考核你的政治方面的观点。哎，我就觉得那您应该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才对呀。您考了52分，这恰恰证明您的人品很好啊。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反过来颠倒的，谁的成绩好就说明谁糊涂，谁的成绩不好说明谁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。
哎，不管怎么样说了，我的确是个好人。那么我这么好一个人，在那个年代还能考上体育专业，那是不容易的。那是因为我这个人呢，研究体育研究60几年。
什么什么？等，您刚刚说您研究体育60几年？
没错，60几年。
那您今年贵庚？
48岁。
那你有没有搞错呀？48岁，你研究了60多年，您在娘胎里就已经开始研究体育了吗？
是吗？我算一算啊，你看啊，那时候我研究了9年时间，从小学到中学，然后出来之后，我又研究了7年的这个专业体育。那么加起来79，79不是63吗？
感情您这是用乘法算的，不是用加法。
哦，那你用加法呀？这个体育是一种体力运动和智力运动加起来，那怎么可以用加法？那是用乘法才对呀。
喂，您这逻辑啊，真的是让我越来越搞不懂了。得，我这会儿啊，脑子稍微有点晕，咱们先不聊这方面，咱们啊，先转移一下话题。我就想问问您，您当时大学里面这体育专业到底最后怎么毕业的呀？考了多少分啊？那最后期末考试？
分数不能说明问题，关键是你具体的运用。
嘿，我呢，是一个很现实的人，咱们不讲虚的，咱们来实的。就说说您的毕业论文怎么写的。
哦，很简单，我的毕业论文写出来啊，轰动全校老师。
感情又是没及格的论文？
没有，你听我的论文题目就可以把你吓一跳。
您请讲。
我的论文题目是运动与尿布的关系。
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我觉得好像没有吧。人家只有婴儿才会穿尿布，或者呢是尿不湿，那您这说不通。
怎么说不通呢？你想想，你刚刚进入社会参加比赛，你没什么经验，一遇到高手你肯定要吓尿了。这种情况下你又怎么比赛下去呢？所以你在出场的时候一定要包上尿不湿。
好吧，这也算是挺有逻辑的啊。那我搞不明白的是，你最后这大学毕业论文啊，是讲究一呢要有逻辑，二呢要有数据，您的数据是什么呢？
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毕业了。
我想呢，您的大学啊，可能也不是什么好大学吧，在那样一个年代，说不定您也是 贿赂了那个校长之后才拿到毕业证的吧？
没有，我只是请老师吃了几餐饭，送了两条烟，送了四瓶酒而已，没什么东西的。
这还叫没什么？在您那个年代呀，这是严重的贪污贿赂啊。
说起来呀，是真的令人感慨啊。我们那个年代呀，受贿几瓶酒就算是腐败了，现在不同了，不收受几个亿都算清官呐。
对呀，时代不同了，对于贪污腐败的要求也不同了。以前呢，贪污腐败的标准就是几根烟，现在呢，贪污腐败的标准啊，步步高升。您看看啊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如果贪污腐败的水平不提高，那就真的对不起全国人民的努力啊。所以呢，这些当官的从来就没有停歇自己前进的步伐，在贪污腐败的领域中又创下了新的成就。
是啊，我们为此而骄傲啊。哎，聊了这么多都是在说我。高峰啊，该谈一谈你自己的。
嘿，现在呢终于轮到了我的舞台。
是啊，我记得你好像和姚明从小生活在一个大院里。
哎，对对对，我和姚明曾经是在同一个小区住过。
对，而且听说小时候你还和他一起打篮球。
没错啦，我和姚明经常打着玩，而且呢，每一次我都能盖他的帽。
哦，就是说他投篮的时候你跳起来把他盖住让他投不成，是不是？
没错咯。
你等等等等，高峰，你一米几？
我一米八。
你说你一米八就一米八了吗？就算你夸张了，你一米八，你知道姚明是多高吗？
哎，当然知道咯。
你怎么盖他的帽呢？
一样可以盖呀。我告诉您，我是这样盖他的。每次姚明要投篮之前，我都会趁机踩他的鞋带，然后此时呢，姚明就会蹲下来系鞋带，然后他系完鞋带再从地上站起来再投篮的时候，我在那一瞬间一巴掌拍下去，这就盖了他的帽了。
你这是严重犯规，黄牌警告，红牌出场。
话说后来我再长大了一点，我就搬离了原来那个城市。我的那所中学呢，是一所贵族学校。
什么贵族？是跪在地上那个贵吧？
哎，不不不，此贵非彼贵。这个贵呢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贵重的贵啊，就是那个很奢侈的贵族啊。到这个中学之后呢，猛一下还不适应，因为这所中学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学好数理化，其他呢像什么语文啊英语啊可以差劲一些，但是数理化绝对不能差。
是吗？那你告诉我你的数学考多少分？
我的数学呢，当时曾经考过全班第一。
是不是倒数？
不是倒数第一，确实是正数第一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全班人都考59分，你考60分，对不对？
不是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后来呢，我们老师查出来，是因为他不小心在我的分数后面多加了一个零，所以我就不小心成为了全班正数第一了。
那高峰啊，你在中学期间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科目呢？
有有有，这可多着呢。
多啊，还不止一科啊。
当然了，请听我娓娓道来。最值得我骄傲的就是物理。我的物理呢，当初那成绩说出来简直是震惊四座。
是吗？
当时老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。
是什么问题？
同学们，你们谁来回答一下微波炉是怎么运作的？
很简单呢，一摁那个按钮不就转起来了吗？把门带上，然后再摁多少秒，最后再按一按开关 start 啊，不就行了吗？就这样运作。
哎，您这回答实在是太低级了，我马上举手告诉老师，微波炉它之所以会转，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转盘。
嘿，这算什么回答问题呢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洗衣机为什么会转？因为底部有个转盘。
哎，您不能比葫芦画瓢啊。洗衣机之所以会转，是因为洗衣机里面有水，你把水灌满了，它自己就会转喽。第二个值得我骄傲的科目啊，是化学。
化学？你们那个学校是不是都是看学生能提出什么问题就算是高分的了？
No， 非也非也，这个化学啊可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。记得当时老师问我们，同学们，你们知道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有什么区别吗？
老师问这么深奥的问题，我相信你们谁都回答不出来。
对，全班只有我的答案最好。
嗯，你是怎么答的？
我当时就对老师说，两者其实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区别，有一个一氧化碳，它突然泛二了，所以就变成了二氧化碳。
不对呀，高峰，老师是问你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区别在哪里，没有问你怎么样把一氧化碳变成二氧化碳。
哎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刚才我已经稍微解释了一番，我说一氧化碳是泛二了就变成二氧化碳，那它两者的区别呢，就是二氧化碳比一氧化碳更加神经病一些。第三个值得我骄傲的科目啊，就是地理了。
地理？那地理你也是最高分吗？
谈不上全班最高分，但是也差不多是在前五名了
啊。那你告诉我，老师提了什么问题别人都答不出，就你高分答得出？
当时老师问我们，坐地日行80000里，请问这句话该怎么解释啊？
这不很简单吗？地球它自己会转动，而地球的这个周长是40000公里，也就是等于80000里了吗？所以你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你也等于一天里面走了80000里，对不对呀？
您这回答呀简直是太长了，答题就应该简练才对。
哦，怎么简练？
你来听一下我这个好学生的答案吧。我当时就回答，你坐在地上打麻将，你出个80000。再有一个值得我骄傲的科目就是英语了。
哇，你值得骄傲的科目也太多了。
这英语呢，虽然比起前面几个科目是次了一些，但是呢依然有印象深刻的经历啊。
哦，
当时同样老师也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问题，别人都回答不出，就我一个人回答得出。
是吗？老师是用英语来问你吗？
哎，对了对了， What's your name?
这个问题不是人人都能回答吗？
嗨，别人都回答不上来了，只有我才能回答上来，因为老师指着我的鼻子问的。除了英语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科目。
和你比起来，我远不如你啊。
这个生物呢，也是我的特长。记得当时呢，老师也问了一个问题，同样别人都回答不出，就我一个人回答出来。
又是你一个人回答出来，是不是班里没其他人了？
非也非也，当时老师问，你们知道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吗？
因为它叫长颈鹿，所以它的颈就比别人长。
哎，您这回答太 low 了，人家长颈鹿是因为经常考试作弊嘛，所以脖子长一些好看别人的试卷。紧接着我们的生物老师又问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象的鼻子那么长呢？
也是用来作弊吧。
那鼻子一吸啊，就把别人的试卷给吸过来了。
对，抄完之后又把它放回去。
那你知道为什么大象的牙齿这么长吗？
这个嘛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哎，答案很简单喽，那是用来挂衣服的呀。到了大二的时候，我开始研究武术，跟胡椒您刚刚说的那个体育专业有点像啊。
你这个人骨瘦如柴，研究什么武术呢？
哎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，不能够以貌取人，要看看这人有没有真功夫。我闻鸡起舞，从早上一直练到晚上。
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了？
对，没错，我一直到半夜才吃夜宵，就是这么辛苦。当时我手舞双股剑。
等等等等，什么剑？
双股剑
是两根骨头做成的剑，对吗？
哎，不是不是，是刘备的那个双股剑的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一个下雨的夜晚，我终于练成了。
哎，你这太夸张了吧，我相信你的师父都不会说自己练成了，你就练成了？
我已经达到很高深的境界了。
我才不相信呢。
说出来呀，保证让您害怕。我以一秒钟内一米的速度移动脚步，手中的双剑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最后就这样舞来舞去，没有一滴雨点滴在我的身上，全部都滴在了剑上面。你看看我这功夫是多么高啊。
你是说在下雨的时候你在舞剑，那个剑舞的速度很快，使得雨滴都滴不到你身上，全在剑上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错。
那是高功夫啊。
哎，其实呢您也能练成。其实诀窍很简单，你只需要把身子躲在屋檐下，把手中的剑伸到门外面去舞，那就行喽。我不光学会了舞剑，我还学会了金钟罩和铁布衫。
什么？等会还来个百步穿杨呢？鬼才信你啊。
很多人都认为金钟罩和铁布衫那是只存在于神话当中啊。不不不，你们都错了。其实呢，普通人就可以练成。首先你需要一块豆腐，然后将豆腐拍在自己的脸上，你一下子就能感受到那豆腐砰一下就碎了。至于铁布衫怎么练呢？那也很容易啦，你只需要花那么一笔钱，找一位铁匠帮你用铁做一件衣服，穿上去那就是铁布衫了。
哎，你这些东西都没用，还是谈谈你现在吧。
如今呢，我大学毕业了，在广播这个领域成就也是蛮不错的。
对，小有名气啊。
可是呢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，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的时候，我紧张的全身发抖啊。
嗯，要尿不湿了。
虽然说刚开始播音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不足，但是随着每天的突破，我不断的提高。
你这点成就不算什么，而且全靠我在旁边，我这个光环在罩着你呢。
那您也不能完全这么说，多多少少呢我还是有点付出的吧。就比如说呢，在这个文学方面，在近几年下了不少功夫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上期节目的结尾呢，高峰就跟听众朋友们说过是要给大家献上一首我的原创作品。那么今天呢，高峰就献一下丑。
好，我们大家就看一看高峰所做的诗。
虽然写的不怎么样，但是呢，为了兑现上一期节目的承诺，在此呢挑选了去年写的一首诗。是因为澳洲的总理莫里森当选之后，我呢就写了这么一首。
什么？莫里森当选你就为他写一首诗？他是你什么人呢？
哎，不不不，你知道啊，文人嘛，这社会上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用来写诗，不管你是时事啊、家常啊，甚至你的老婆做什么菜，你都可以借此赋诗一首啊。这首诗我是这么写的，在下不才，还请听众朋友赐教。高岸深谷一汤阁，墨染砚檀画笔歌，卧关处蛮剑如雨，万千滴水落长河。
哦，写得真好啊。高峰是什么意思啊？
这个高岸深谷呢，一个在高处，一个在低处，两种不同的境界呢，中间只隔了一碗汤的距离。而我想表达的意思呢，就是我在喝一碗汤的功夫，在打开手机的时候，就发现莫里森已经当选总理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很感慨，喝一碗汤的时间之内，澳洲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呀。这墨染砚檀画笔歌，这檀指的就是檀宝，笔呢指的就是彼得达顿。这墨染砚檀画笔歌，那俩人都没当选上总理。卧关处蛮剑如雨是什么意思呢？处和蛮传说中是蜗牛的两个角上面的两个国家，这两个国家呢为了一块土地而征战，打到最后也没个结果。而在我们人类看来，他们争的只不过是蜗牛的身上那么一小点点地方，那点小利啊， 不值一提。万千滴水落长河，历史啊，如果在过去几千年之后回过头来看今天在澳洲发生的这一切，那时的人可能回过头来也觉得就像万千滴水落入长河之中一样。
嗯，不错，经你这么一解释，这首诗呢我就越听越不明白了。
哎，胡教，您还是别再谦虚了，我知道您的肚子里有很多的墨水，只不过在听众朋友面前您不愿意透露而已。改天呢，高猛还要亲自登门造访向您请教啊。
那好吧，我带你上山去，你到那个地方向我请教吧。
行，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笑看江湖节目，欢迎下载希望之声的 APP， 只需要在 App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 当中搜寻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九个字就可以找到了。那已经有 App 的朋友们呢，每周四的上午九点，每周四的下午五点，点击国语直播键收听笑看江湖节目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
谢谢大家，下周再会。
靠近，我相信你温暖又贴心，也会包容我的情绪。我是你的巧克力，乖巧克力。